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我是多多，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。希望在这个夜晚的时光里，天使夜未眠陪伴你，夜晚不孤单。和你分享一个我喜欢的故事。这故事说到，在犹太有一位贤能者，名叫苏士沙。在他晚年的时候，有人问到他对人生的看法，他回答说，如果有一天我到了天堂，我可以很坦然无惧地面对上帝，因为上帝不会问我你为什么不是亚伯拉罕，他也不会问我你为什么不是摩西，你为什么不是保罗，他只会问我你为什么不是苏士沙，你有没有用我赐给你的一切做好苏士沙该做的事呢？苏士沙接着说，任何人只要能够把自己的角色给扮演好，在上帝眼中都是一样宝贝的。我觉得苏士沙说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提醒。有人说，人生就像是一场考试，这话说得很有道理。但是如果人生是一场考试，那么我想那应该是一场没有名次的考试。因为我相信上帝不会拿我跟别人比较，上帝只会问你有没有做好你分内该做的事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想一想，我们所处的世界似乎都在比较中，做父母的爱比较子女的成就，上班族会比较加薪升迁，同侪之间爱比较学历头衔，就连小小年纪的孩子也免不了会跟别人比较玩具谁多谁少。种种和别人比较的压力，常常会让我们的心就像是被重重的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亲爱的朋友，爱你的上帝永远不会，也绝对不会拿你跟别人比较的。因为在上帝的眼中，任何人只要做好分内的事情，都是杰出优秀的。我相信人生就是一场没有名次的考试，如果上帝都不会拿你跟别人比较了，你又何必自己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呢？美国著名的大布道家穆迪说，在上帝的大天地里，贡献最大的人是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做事忠心的人。好朋友，请你好好想想这句话哦。今晚是多多要陪好朋友聊生活的时间，我想要跟好朋友聊聊生命没有出口的学霸之死。这个社会事件呢，其实一直在我的心中缠绕着，让我不断的思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个事件的主角是杨圆圆。杨圆圆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，2009年9月他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专业就读研究生，却在2009年的11月26日他在宿舍的卫生间结束了他30岁的生命。在他的遗书中感叹着，知识难改变命运，而这也引起了媒体跟网络上的热议。杨圆圆的母亲汪瑞玲认为女儿自杀是因为校方管理的问题，而海事大学则认为这纯属学生自身的问题，拒绝道歉和承认责任。 在网络上呢，更是声称杨圆圆是被母亲活活逼死的女孩。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？我还是先跟好朋友们简略的来介绍一下杨圆圆的故事。杨圆圆在六岁的时候，父亲就过世了。他一直跟母亲还有弟弟杨平平相依为命，姐弟两个人都是品学兼优的学霸。虽然家境不好，但是姐弟的表现让母亲汪瑞玲非常有面子。杨圆圆虽然善于学习，但是因为不善于跟周围的人相处，所以在他身边的朋友很少。又因为杨圆圆的母亲对他管理严格，几乎可以说母亲就是他的大脑，是他的眼睛。从小到大，母亲决定了杨圆圆的一切事情，甚至包括她大学所填写的专业，也甚至杨圆圆的母亲在退休之后执意要跟着她同住在学校宿舍内，即使已经造成学校宿舍管理的困难。但是杨圆圆的母亲即使拥有退休金，还是为了省钱依旧不愿意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生活。而杨圆圆在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因为没有能力偿还武汉大学的助学贷款3970元的学费，而无法领到毕业证书。因为没有毕业证书，他就没有办法找到工作。后来他录取了西北大学发来的面试通知，杨圆圆都已经把火车票买好了，但是母亲汪瑞玲却认为那是诈骗，不让他去。于是杨圆圆只能够到武汉现代英语培训中心担任讲师，每个月领700-800元的薪资。在工作之后存了5年的钱，他终于还清了学校的贷款3970元，也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之后，他就辞掉讲师的工作，接着在保险公司拉了1年的保险。随后的4年，他的工作越来越不稳定。他也曾经和同学一起成立办杂志社，可是最后也是不了了之。看到与自己本科的同班同学在上海、在北京等等的金融业或在大企业里面工作得很顺利，杨圆圆的心里更自卑了。不论有没有工作，杨圆圆一直与母亲在武汉市区租房子同住，不曾分开过。2009年9月，杨圆圆考取了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的专业就读研究生，学校也积极地安排杨圆圆从事有酬劳动，她就带着母亲到了上海。她与母亲一起进出食堂，同睡在宿舍的单人床上。开学不久之后，因为同寝室的同学搬走了，就把床位腾给了杨圆圆的母亲。但是后来被校方发现了，就禁止母亲汪瑞玲进入宿舍借住。于是11月20日开始，母女俩就忙着找房子。最终是学校一位体育老师商定了住在一处校外的房屋，每个月450元。可是这450元却是母女俩一个月的伙食费。但是母女俩必须要等到23日下午才能够拿到钥匙，中间的2天就成了难题。21日杨圆圆陪着母亲夜宿宾馆，一个晚上130元，母亲感到心疼。于是22日晚上，汪瑞玲拒绝女儿陪住，说自己找到了每天晚上50元的住处。事实上当天晚上在低温4度的气温下，汪瑞玲其实是在学校大礼堂的椅子上睡了一夜。第二天晚上，杨圆圆陪着母亲一起拿着钥匙看房，发现只是个毛坯屋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于是她回学校带被褥垫子，把地拖干净了，母女俩就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睡了一夜。11月26日，杨圆圆回到宿舍里就自杀身亡了。他以极痛苦的方式结束了生命。这个从小认定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孩子，最后他在死之前感叹着，知识难以改变命运。他无法承受现实环境的压力，无法拒绝亲情的捆绑。从他毕业之后，除了做过讲师跟拉保险工作之外，基本上都在考研究所的漫漫长夜中度过。他的母亲并非完全没有钱， 每个月还有国家给的退休金，但是母亲却执意一定要跟女儿一起生活，导致她失去了很多机会，也失去了可以真正思考的能力。关于这位女学霸之死，我想有太多的原因是可以探讨。人们不禁为她想，如果她的人生可以重来一遍，是不是可以更好呢？然而多多想说的是，如果生命没有改变，即使能够重来一遍，也不过是倒带重播的情节。不过亲爱的朋友，多多还是要说，生命再苦也值得珍惜，因为只要活着就一定有希望，只要活着就有改变的机会。深夜的时刻，上帝正在为你值夜班，请你交托心灵的重担，祝福你安然入睡，在新的一天里经历上帝赐给你满满的恩典，大大的祝福。今晚在节目当中和你聊的话题，我想是值得我们花点时间来想想的。生命没有出口的学霸之死，这个社会事件相信给很多人不同的感触。当生命看不见盼望的时候，就如同身处在黑洞之中，看不见光，也无法呼吸，那是非常痛苦无助的事情。但是生命并非没有出口。我想到电影《阿甘正传》里面的一句台词说，当我累了我就睡觉，当我饿了我就吃饭，当我要走我就走。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无法知道下一个会吃到什么味道。面对现实的环境，我们难免会感到茫然无助，甚至感到没有盼望。但是，当你觉得无助无望的时候，好不好，请你转向上帝，因为在上帝那里一定有路可走，而且上帝会与你一起走。上帝爱你，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天使夜未眠，我们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
我不明白的时候，我选择相信，相信上帝。